中国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历史考察，作者王维洛，德国工程博士，曾在南京大学以及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任教，地理学者，国土规划工程师以及科技作家，长期研究中国环境和水资源问题。摘要：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99.5%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城镇住房拥有率也达到了96%。但是中国的房产所有权却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中共的初心，直到1982年宪法得以实现，城市土地一夜之间归国家所有，为中共政权的续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保证。正文如下：土地制度一直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问题。1949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之后的1954年宪法，甚至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没有规定土地国有。1982年宪法才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完成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大张旗鼓地干，但没有干完的事情，为中共政权的续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保证。中国的房屋所有权是空中楼阁，是建立在城市国有或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上，而且土地使用权是有年限的。尽管民众非常关心自己的房产，但是对中共的土地制度、土地政策的演变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在争取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必须把中共国的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讲清楚，把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本质讲清楚。一、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实施土地私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实现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吗？目前，房产构成了中国家庭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10月举行的涉及全国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 96%。另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99.5% 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在全球大国中，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但是中国的房产所有权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俗话说，有土私有财，中国的房屋所有权是建立在城市国有或者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上，而且土地使用权是有年限的，最长只有70年，并且是自开发商从地方政府购得土地使用权之日开始计算，到达民众手中的土地使用权一般只有60多年。土地使用权到期之后怎么办？无偿延长使用年限？有偿延长使用年限？还是以某些特殊理由，如住房建筑安全问题，收回土地使用权，从而使房产所有权价值归零？这都是中共在法律法规中故意留下的空缺。尽管民众非常关心自己的房产，但是对中共的初心，中共的土地制度、土地政策的演变，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必须指出的是，1949年之前， 中国大陆实施的土地制度与当今台湾一样，土地私有制。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第143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按照中华民国宪法，每一位国民、自然人或者法人都可以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同样与中华民国有平等互惠条约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也可以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属于私有。1949年之前的大陆，农村实行的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当时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封建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70%至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和中农，却只占有20%至30%的土地，就是说，几乎100%的农村土地都是私有土地，绝大多数城市土地也是私有土地。中华民国也有公有土地，如民国政府和公众团体所拥有的土地房屋，但这不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西城分局谢平指出，解放前的私人住宅，有的是用金钱购买了土地自建房屋，有的直接用金钱购买房屋而取得土地。这说明了私有房地的正常和合法的来源。BBC 一位记者告诉笔者，江苏无锡市中心的商业街是他爷爷的财产。一位北京朋友说，他家还有老北京市27处的房契。原新华社摄影记者唐诗曾说，他爷爷在北京的四合院有20间房。笔者出生在温州的一座明清的建筑中，那是爷爷祖传的房地产，现在是朱自清旧居纪念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承诺继续对私有房地产予以承认和保护。但是在中国大陆听到最多的就是1949年后，中国实现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么什么是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呢？教科书是这么教育大陆民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它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条件下实行的土地归国家或者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制度。它包括社会主义土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土地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土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全民所有制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等的颁布和实施，采取没收、征收、征用、收归国有等法律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土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使之成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后，通过农业合作化道路，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成劳动群众所有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真的就确立了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吗？ 事实如何？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指日可待。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其中第七章是关于城市土地制度的。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必须指出的是，农村搞土改，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也是土地私有制。194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授权发布题为《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长篇文章，详细论述中共对于城市房地产的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城市私人所有的房屋、地产和房租的政策采取如下的原则：一、承认一般私人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并保护这种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禁止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任意占用私人房屋，允许私人房屋出租，租约由主客双方自由协议来订立。人民政府的这种关于城市房屋的政策不是暂时的，而是要长期实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居民有足够的房屋可住。根据上述的分析可见，认为城市解放了可以白住房子，一切房租可以不缴了，甚至以为可以平分城市房产了，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符合劳动人民全体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的，都是不能实现的。三、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和内务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房产所有证》。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期间主持制定的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共同纲领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根据这一规定，1950年11月25日，政务院内务部发出指示，在土改基础上，向房屋所有权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而且还要求土地房屋之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均应凭土地房产所有证，并由当事人双方订立契约，由承受人依照本条例缴纳契税。接着，在全国主要大城市开始房屋产权登记工作，承认房屋所有权人已取得的权利，并予以保护。下图是1952年湖北省枝江县颁发给居民王新洲、王道文、熊之敬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面还有枝江县人民政府的大印和县长的签名。这份土地房产所有证现收藏在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 这张土地房产所有证也证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是合二而一的，如同中华民国时期一样。可见中共国成立初期，中共承认全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土地房屋私有制，并予以保护。十分可惜，内务部决定的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工作，并没有在全国范围按计划完成。四、1954年、1975年与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称《五四宪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第11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12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可见五四宪法依然是保护城市居民的土地房屋所有权。五四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中共宣传机构和一些学者把五四宪法第13条解释成为中国土地国有化的开端，所以才有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全民所有制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等的颁布和实施，采取没收、征收、征用、收归国有等法律手段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这样的解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私人的财产、房地产，这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创。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就有相关的规定，政府为了公共利益征收私人的财产、房地产，政府并得照价收买。第143条，同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相关规定，比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二段规定，只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时，方可准许征收财产。对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和根据有关财产补偿形式和程度的法律进行。为了公共利益征收私人的财产、房地产，必须按照市场价格予以补偿，这样才能保证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虽然1975年和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刚结束后通过的，但都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没有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只是保留了五四宪法，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的规定。周其仁在《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一文中反问道，为什么国家对城乡土地都可以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呢？那一定是城乡皆有非国有土地就是了。乡下的好懂，因为农民的集体土地本来就不是国家的。城里呢，还不是部分民地上盖有居民的私房，才使得文革宪法也不得不强调国家有权对城乡土地实施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 五、八二宪法将文革中大张旗鼓干了但没有最后干完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圆满收官。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一项通知，标志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城市土地房屋私有制，特别是1950年后发放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就成为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革命对象。在红卫兵造反行动中，查抄和当街焚烧民国政府颁发的房地契，或者中共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屡见不鲜。一经发现，持有者便被打成藏有变天账的阶级敌人。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根据老司机的推文，1966年8月26日，北京十四中红卫兵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勒令所有房主们，你们听着，解放前你们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置办了房产，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其实，在无法无天而且无知的红卫兵背后操纵的，正是中共的权力机构。1966年9月26日，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发布关于接管私房的若干规定，一般居民户在城区及郊区、县城镇的出租房屋和多余的房屋一律接管归公。对于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所有在城区及郊区、县城镇的房屋，不论自住或出租，一律接管归公。住户不用向房主交租金，这已经不是红卫兵的革命号召了，而是中共权力机关的决定。据资料统计，文革时，北京市共接管了8万多户房主的私人房产，共51万多间，其中房主自住房27万多间，出租房23万多间，建筑面积合计约765万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初北京城市全部房屋的1/3以上。文革初期，以土地属于国家，反对剥削为由，拒绝交付租金，接管私人房地产，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共各级革命委员会和房管部门。这些接管的私人房地产成为他们的房地产。紧接着，在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管局、财政部税务总局称，在接到某地领导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的请示之后，作出答复。对土地国有化问题，中央在1956年已有原则指示，主管部门应抓紧时间研究具体的办法，认真贯彻执行。到10年后的今天，提出要把土地收归国有，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中央忙于抓全国更重要的工作，对于城镇土地问题，恐怕短期内无暇过问。因此，在不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如果你是认为需要，就可以根据中央1956年的指示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进行土地收归国有的工作。对土地国有化问题，1963年研究过一次，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所有城镇土地一律收归国有，另一种是先解决空闲的出租的土地收归国有，各执一词，不得解决。1965年又进行了调查，当权派的意见是分两步走，在目前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的意见要一次解决，并批判了原来两步走的意见。关于土地范围问题，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对于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二办文件中，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机等地产，经过适当办法一律收归国有。其中街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国家房管局与财政部税务总局的答复表达的意思十分清楚。第一，土地收归国有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建议地方政权主动将土地收归国有。第二，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第三，不但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机等要收归国有，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也要收归国有。把所有城市土地收归国有，包括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正是中共红卫兵们在文革中大张旗鼓地干了，但是没有最后干完的事情。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民众自发行动起来，要求归还文革中被收归国有的私人房地产，也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积极反响。比如1980年9月北京市政府表示，十年浩劫中收缴的私人房屋，根据宪法规定，应一律确认原房主的所有权，把房产归还给房主。对于自住房和出租房，应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处理方法，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逐步解决。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人们天真的以为文革中的错误行为都将得到纠正。出人意料的是，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八二宪法。八二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的利用土地。八二宪法中关于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规定，是在成千上万的土地所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无需经过任何产权变更及认证手续，不费一分一毫地占有了全部的城市私有土地，一夜间便实现了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文革中没有实现的目标得以实现。笔者称这是一场无声无息的革命，当年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只是大力宣传宪法中要增加的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承认国营、集体、个体三种经济都不可缺少等内容，对这条涉及全国城市居民私人房地产权的重大法律条文修改未做任何解释， 更没有向民众说明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的后果将是什么。1982年后，城市房屋拆迁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赔偿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才发现，政府支付给他们的房产赔偿额当中并不包含地产赔偿，或者原有的房产得到归还，但是还必须支付欠政府的土地使用费，因为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早已经在1982年被无声无息地剥夺了。六，中共学者对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土地制度的定性和分类。为什么城市土地国有化，这个在文革中轰轰烈烈地干了，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目标，却轻而易举地通过八二宪法得到圆满的实现？为什么中国社会如此麻木地对待这场无声的革命？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得到的初步认识是，这是教育的问题，是基本认知的问题。1949年之前，中国大陆实施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城市土地制度，并不是中共教科书专著所宣传的那样。土地所有制之具体表现复杂多样，具体说来，当时的城市土地所有制形式有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大地主所有的土地，有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所有的土地，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房地产公司和大房地产业主所有的土地，有资本主义工商业、银行业等民族资本家所有的土地，有城市个体劳动者所有的土地，有城市一般居民所有的土地，还有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其各部门所有的土地。这种土地所有者的分类不属于传统的土地制度分类。传统的土地制度分类就是两大类，私有制与公有制。上述的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其各部门所有的土地是公有土地，其他的都是私有土地。如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每一位国民都可以依法取得土地所有权。国民土地房屋所有权的取得，除继承之外，就是用金钱购买了土地自建房屋，或者直接用金钱购买房屋而取得土地。中共的这种土地所有者的分类来自于毛泽东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在开篇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及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业无产阶级。这种把土地所有者分为敌友的办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捞取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提供了理论依据。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桶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并没有着急宣布城市土地的全面国有化，而是针对不同的城市土地所有者，分阶段采取没收、接管、赎买、征用及宣布不同的方法，将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第一桶金来自没收帝国主义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有资产，包括城市房地产，无偿地把它们变为国有资产，对于农村的地主、富农等在城市的房地产也予以没收，同时接管国民党政府机关及其各部门所拥有的房地产。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做报告时，就明确指出，必须接管帝国主义在华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是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拥有的城市房地产，包括教会、学校、医院、银行、旅馆、写字楼、公共设施、工厂、码头、仓库等等。笔者从小生活过的杭州钱塘江畔之江大学，是梅北长老会创立；笔者就读的南京大学，用的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址，这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也是梅北长老会创立。张侃在建国初期在华外资企业改造初探1949至1962以上海为例，一文中指出，到解放时，全国有1000多家外资企业，拥有职工12万多人，其中包括煤炭、石油、造船、机器、发电等重工业企业，和卷烟、肥皂、纺织、制药、食品等轻工业企业，还有一些城市公用事业，以及银行、进出口贸易、码头、仓库、房地产等，大部分属英美资本。以上海为例，1949年5月，有外资企业910家，其中属于英、美、法、瑞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企业685家，雇佣工人5万多人，资产总值估计约为5亿美元，其中英、美、法占主要地位，达到97%，行业集中在公用事业、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上海杨树浦水厂是上海最早建立的自来水厂之一。1879年，英商麦克利沃特在伦敦注册成立上海自来水公司。1883年6月，上海自来水公司正式投入运行。李鸿章参与放水典礼，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自来水厂的正式投产。早在1870年，该水厂12个原水水质样本送往伦敦进行检测，12个样本的检测结果均优于泰晤士河。20世纪30年代末，水厂日供水规模达到每日40万立方米。成为远东第一大水厂。1952年，英商上海自来水厂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征收，改名上海杨树浦水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登的《没收官僚资本》一文指出，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 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条件和根本保证。官僚资本这个概念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权力的巩固而不断扩大。1948年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接收国民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至1949年底，没收官僚垄断企业2858个，拥有职工129万人。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分子的资产，是中共获得的第一桶金。也导致了之后国际上对中国实施经济技术封锁和禁运。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桶金。第二桶金来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私营房地产公司和私有房地产工业主拥有的城市地产，用强制和低价赎买的办法，把它们转变为国有财产。中共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一直宣称要与民族资本阶级长期合作。中共建政后也没有立即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拥有的城市地产动手。共同纲领称要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但是这种合作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彻底暴露了中共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初心。1951年、1952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虽然最初"三反"运动的矛头是指向党政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但是斗争的矛头马上转向民族资产阶级。罪名是对干部行贿、骗取国家财产。正如尔辛指出的，这显然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一场斗争。当年上海有各类工商企业16万户，列入五反运动的资方多达60余万人，列为犯有五毒行为而被整治的工商户比例高达85%以上，工作队采用抄家、吊打、连续审问的手法，政府逮捕和法办了一批所谓拒不坦白交代的资本家。在中共的迫害下，不少资本家被迫走上自杀的绝路。自杀资本家的资产，包括在城市的房地产，都被收归国有。苟活下来的资本家已经被中共的残酷手法吓破了胆，在接下来的公私合营运动中，纷纷主动要求合营，名下的城市房地产中的绝大部分就国有化了，唯一剩下的是自住房产。至于第二桶是多大，没有公开发布的完整统计数字。1956年2月3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讲，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1亿9000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桶金，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以下简称二办，于1955年12月16日提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这是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简称私房改造的开始，也是收缴第三桶金的开始。二办声称对中国十大城市的私房进行调查，基本情况如下： 图表，北京，工产44.35%，私产53.85%，外产1.8%。天津，工产43.41%，私产53.99%，外产2.6%。上海，工产25.8%，私产66%，外产7.6%。济南，工产22%，私产78%。青岛，工产57.9%，私产37.9%，外产4.16%。沈阳，工产64%，私产36%。哈尔滨，工产55.31%，私产40.2%，外产4.46%。南京，工产37.75%，私产61.3%，外产0.95%。无锡，工产19.75%，私产80.25%。苏州，工产14%，私产86%。从表中可以看出，直到1955年，中国城市中的私有房产依然占大部分。二办又使用了阶级分析，分析私有房地产所有者的阶级成分，房主大多数是封建王公贵族、军阀官僚后代和以前的投机商的后代，如北京市大房主中属于上述成分的占88.4%，上海李鸿章后代占有房屋面积10万多平方公尺，其中也有买办、大地主及城市高利贷者。一句话，就是私有房地产产权拥有者大多数都是剥削者，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谢平观点的重要。1949年前，私人房地产的来源是合理合法的。二办提出私人房产改造的5个措施，由国家经租，并将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一律收为国有。195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央主管机关负责人就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再次指出，城市里私人出租房屋收取租金，一般说来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它是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部分。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了彻底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制度，对城市私人出租的房屋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的。负责人说，根据各地经验，定租一般以占租金的20%至40%，平均30%为宜。就是说，中共政府无偿地获得了平均70%的租金。1964年1月13日，国务院对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的批文中指出，涉及私房改造的有1亿平方米，并肯定私房改造起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第三桶金。十、结束语。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政府停止支付在私房改造中所承诺的租金。由于中共长期宣传的私房出租收取租金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是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部分，私房所有者也不敢以卵击石，保卫房地产的正当权益，城市土地房屋私有制 成为文革中的一个主要革命对象。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大张旗鼓地干了但没有干完的事情纳入宪法，为中共政权的续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保证。1982年以来，中共各级政府卖地所得到的资金就是第四桶金，下面还有第五桶、第六桶。贺卫方教授曾借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来说明，号称消灭了私有财产的地方，往往是把以前属于许多人的私有财产归少数人所有，它仍然还是私有。这揭露了中国城市土地国有化的本质。全文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泉。